我们今天要讲第十七讲，自我醒觉的法门。我们现在还是在讲三十七道品，今天要谈的谈七觉知，七个引导我们醒觉，引导我们自我醒觉，引导我们在整个的生活当中能够醒觉的一些法门。我们也称它叫做七菩提分，菩提也就是智慧的意思，能够醒觉，那当然就有智慧。打个比方说啦，现在我们台湾地区，哎呀，立法院扰扰攘攘的，报纸上扰扰攘攘的，社会上扰扰攘攘的，种种的意见，种种的诱惑，种种的冲突。说真的，如果你能够有一念醒觉，你自然就有菩提分。如果不能够有一念醒觉，那你哪有什么菩提分，哪有什么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呢？我给各位讲一个我这几天碰到的一件事情。这个礼拜我呢也有一些烦恼，小孩子呢被几位青少年呢给唬了，然后呢揍了一顿，然后呢要买东西请这些人。人回来了，我知道大部分的家庭呢回来了平安了就行了。我呢认为要一念醒觉才行，这事情不是急的现在就要去做，但是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眠不休的，我就一下班回去呢就去办这件事情，我要想办法找出来到底是哪些青少年。我没有想要说一定要绳之以法，但我希望以我一个像一个传道者的精神，我实在是很关心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可能再下去他就要犯大错了。我这里问那里问呢，果然被我打听出来了，我找到了一个，然后就找到全部。这些孩子一个个被我找到了，连家里的情形我通通找出来，背景资料通通弄清楚。我想都在学校读书嘛，你把他送了一定判刑，少年法庭判了刑怎么办？我想还是要给他机会。我自己跑到学校去，然后跟学校合作，把这些小孩子，我说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教好。人呢有一点醒觉，能够去关心别人，给别人一点机会，我相信这些青少年有了这个机会，他就有可能也有这个机会去掌握这个机会。我们最怕的是把他一下子就把他送了，然后他就去接受审判了，这是很明显的罪证确凿的，跑也跑不掉的。但是只有十几岁的小孩子，我看到他我觉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大人有一份醒觉，我们做事情有一份醒觉，我们自然就能真正学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慈悲。所以我认为呢，人只有真正的能够然后他自己是觉醒了，从生活里头觉醒了，知道我们的人生事实上并不是永恒。在讲华严哲学的时候，华严中的华严哲学的时候，总是会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是同体呀，同体就好像整个的宇宙是一个同体，如果这个同体就像是一个大海的话，是无量无边的大海，不是一个太平洋。那我们呢，你跟我只是这个大海里头所泛起来的一个浪，浪里头的一个泡沫， 这个泡沫的形成是很短的，然后又浮过于这个大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这个地方有所醒悟呢？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去珍惜我们之间这个生命呢？为什么不互相的真正去体谅呢？能够如此，那么自己有一份醒觉，又彼此能够互相的包容，彼此给人家成长的机会，他就是成佛。你再怎么拜，也拜不到像这样子一念之间成佛的。你一念消极，今天纵容，明天纵容，罪恶就更深了。你说你不纵容，你把他抓了，然后你一点机会也不给了，你是办到底了，那么这个时候走入绝路，人生又何其难呢？我认为觉才有智慧，觉才能够使整个人类在这个地方可能创建一个人间的净土，我们的心灵也才能够系列的一份净土。觉这件事情呢，使我们能够活得很笃当，能够活得很自在，能够活得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真正的目标。有一个故事呢，倒很简单，可是却很发人深省。说有一个农夫呢，他呢发觉，因为大旱灾或大水灾，然后他那一年都没有收成，所以他很穷困的过了一年，他就祈求啊，说是不是可以让我有能力控制风霜雨露啊？能够可以控制的话，那么我呢就可以要怎么多丰收，我就能够有多丰收。结果呢，菩萨呢就真的给他机会，好了，今年呢通通交给你，你既可以控制风霜雨露，你呢也可以控制你如何的耕种，通通可以让交给你了，现在你来种吧。这个农夫种了一年以后呢，一样没有收成。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收成呢？因为这一年的农夫啊，什么东西都照顾到了，只差了一件事情没有做，就是他忘了吹风，也就是忘了他自动控，他所有的条件都在那里，只是按了去按了那个吹风的那个条件，所以又没有收成了。也就是说我们活着的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人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能力，有这些条件我就完全能控制，而是你必须真正有智慧，有那个很好的觉性，有那份很好的敏锐的观察力，这个时候你有这些条件你才会运用得很好。今天这个社会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呢、啊，外有强敌，内有种种的忧患，你自己的家庭里头也是一样，有种种的因素在变化。我请问你，你说把这些因素统统摆给你，如果你没有一份决心的话，我想你也不见得这个社会就可以建造一个非常安和乐利的社会。什么条件都给你呢，也不见得这个家庭就能够建造得很好。真正能够去运用这些条件的是什么？是智慧啊。所以我认为我们不怕缺乏，也不怕匮乏，我们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失掉了决心。失掉决心的时候，我们就失掉了运用种种可能资源的能力，我们也失掉了我们真正能够解脱，真正能够成长的那个可能性啊。所以觉这件事情，我们说拜佛的那个佛，信佛的佛，皈依佛的佛，都是为着一个人能够自觉。那么你要自觉呢，就必须懂得信解行证。我信了佛，我了解佛法，我能去实践佛法，我能真正去正验生命，也就是说我在我的实践当中我真正有所体悟，那才行呢。那么我们今天来谈自我醒觉的法门，无论是解门或者是行门，都是在这七觉之里头，都是在这个七菩提分里头。 七菩提分，把它用一个最通俗的语言来叙述的话，我们说那是一种七种让我们能够醒觉的方法，七种可以导致我们开会的方法，我们说它叫做七菩提分。这个七菩提分叫做择法觉，择呢是选择的择，佛法的法，择法觉。第二个叫精进觉，第三个是喜觉，就是欢喜的喜觉，第四个是除觉，就是除旧布新的那个除觉。那么第五个是念觉，第六个呢是定觉，第七个呢是舍觉。择法觉是谈正确的选择的问题，精进觉是代表着光明的思想与积极的态度的问题，喜觉是一个欢喜的心情与欢喜的态度的问题，除觉是能够除旧布新，把自己内心里头种种烦恼能够除掉，从而解脱的一种觉性。念觉是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念头。第六个呢，定觉是自己从定中才能够真正醒觉。舍觉是我能够有的东西，我愿意能够舍下，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我有这么多衣服全部都要穿在我自己的身上，当心你会被压垮。你要记得也要分给别人一点穿，也要分给别人一点点去享受，这就是给予，互相关怀，这就是舍觉。能够透过这个舍觉，那么人才能够真正从自己原有的业力里头去成就，就根据自己的业力展现得了福报，然后从舍里头我们跟别人分享，才能真正的解脱。那我们现在今天要来分开来讲，第一个讲择法觉的问题。择就是提手旁选择的那个择，法就是选择法的那个法。那么择法，什么叫择法？我刚讲过的，它就是一种正确的抉择，这件事情就是抉。我们现在谈心理学对于抉择这件观念，我们过去以为啊，人类啊，认知这件事情，就是我啊，了解、认知、学习一个深的学问，思考一个宇宙之间的哲理，我们认为它是透过理解而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是透过对事项的理解而得到的。这是过去无论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或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都是从理解这个观点来看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认知的过程。到现在我在想，连各位都是这么想，所有的认知知识都是我们理解而得来的。但是现在心理学呢发觉，其实认知这件事情呢，你知道它不是从认知这件，不是从我们所理解这件事情来的。所谓理解这件事情，事实上呢，它的根本的基础是什么？是筛选跟抉择，仍然还是回到抉择的里头去。你要知道，我们认识种种的东西是靠着我们一个一个的观念互相比较。你知道整个的一个电脑处理资讯就是靠一个红灯一个绿灯在那个地方零跟一之间的操作而已啊。二的时候它是进位的，是不是？它只是靠着两个东西的分辨而已啊。我们所有能够认识到宇宙的种种现象，我们所有能够接触到这里面宇宙上所有的一些知识，这些东西呢是靠着我们去分别。我们发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群人现在分成男的一边，男众一边，女众一边，我们把它分成年纪几岁的在一边，年纪几岁以下的再分到一边。你是用分别然后才归类的。那么我们可以讲说，我们穿红衣服的放一边，穿其他衣服的穿另一边。我们是因为从不同的比较之间，然后透过某一个因素然后来筛选，把它放在一起就变成归类，从归类里头然后去建立了它的归类的性状。由性状里头我们发现某一个名词里头具有一种各种不同的它的实力，然后找出它的性状出来，而这一类的性状跟那一类的性状又可以再互相 比较里头，再产生他们共同体或不同的地方。人的知识都是在一同里头，它不断的去比较而来的。所以不是所谓什么含糊笼统的理解，而是它不断的筛选。我们一天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接受种种不同的资讯。你要知道有多少的资讯是从我们的耳边过去呢？但是我们却从里头去筛选，筛选一些东西回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东西，所听到的东西。其实你今天来听郑老师这么一堂课，听完了以后，你也是筛选来筛选去，最后只筛选一点回家，抓一把回家，并不是你从头到尾通通录音录，除非你录音机也不是在你心中啊。而且你听完了以后呢，你还要跟过去师父所谈的，你经典上所印证的，你以前的知识经验，你还互相又一同的比较，然后你说郑老师讲的我觉得有道理，郑老师讲的跟经典里头所讲的是相吻合的，我觉得是要这样修正没有错，你得到了，其实你仍然还是在筛选跟抉择那个地方得来的。所以你只有是择法觉，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择法，你就有正确的知识跟认知，你有一个正确的择法，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种醒悟。所以你不要以为抉择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抉择这件事情不只是你对一件事情的抉择，它同时是你整个知识、整个思想、整个悟性的全部的缘起。甚至于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能够抉择这件事情，我们的脑子可以不断的抉择，从两个不同的抉择，然后不断的把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又归类，不断的归类，然后不断的去定义，不断的去把那个内涵把它找出来。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整个知识论的起源，也就是知识论的起源。所以你能够从这里能够了解到抉择择法这件事情是觉的根本。所以你一天所听到的，拿起报纸来，一会儿民进党，一会儿执政党，你看完了以后，你不能从这个地方真正把它做一个很清楚的过滤，你不能从这个地方好好的把它建立一个自己正确的观念，只是看其中的一条，而且一厢情愿的，是不是？只有民进党的消息我才看，只有执政党的消息我才看，只有中华什么民社党的消息我才看，还有一种是我只有看这种社会版的我才看，有的时候我只有运动版的我才看，那么你就边见。所以佛经里头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堕入边见，边见你就不能觉。为什么不能醒觉呢？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真正掌握择法觉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一个人要多闻多听，但却懂得如何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很简单啊，我们在座也有做生在商业上这个服务的人，你说讲市场调查吧，你市场调查你会不会讲说我这一次市场调查哈，比如说我推销个化妆品好了，我这个化妆品，我说化妆品都是女士在用的，我完全调查女性的就行了，你说对不对？我认为那你就错了，没有错，用的都是女士，但你为什么不调查一下男士的意见呢？如果你调查了男士的意见，你做一个广告是对男士的建议，说你应该给你的朋友、你的女朋友、给你的夫人、给你的长辈，他需要这样子的一种对他的仪容更有帮助的一种化妆品，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你觉得你能不能觉的问题。这是世间法，不是出世间法，但是世出世间法都是觉，你能从世间法里头觉，又能够从出世间法里头觉，在世间法里头你可以活得很好，在出世间法里头你又可以正道解脱，何乐而不为啊？所以世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佛法是复利，佛法是宝贵，你可得而知吧。所以抉择这件事，我们所谓的择法这件事情，你 要特别留意，孩子回来跟你讲话，你专听孩子考100分的话，孩子跟你讲说，今天跟你讲说我今天考40分的话，然后你就白起面孔来了，你马上把这个40分考不好的原因马上关掉，你自己就不懂得真正的归类跟正确的责罚。你没有，你把有一些资料全部关掉。你知道人之所以变成边见偏见，之所以造成种种的矛盾互相的对立，就是因为只执着在一边呢。我相信如果今天民进党也能够考虑这样子的问题，执政党也能够同时注意这些问题，我想他们不可能说不能坐在桌子上去考虑一些问题吧，我想不是吧。但是我觉得人似乎就这样，连一个责罚这件事情都不那么容易啊，所以觉要成佛也不是容易啊。所以不可以少善因缘啊，能够得度的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容易啊，说起来很容易，但不容易啊。回家去，今天晚上回家去，马上面临在你的眼前啊，抉择啊，责罚啊，对不对？现在你的家里人跟你讲一番话，说你刚刚去听郑老师演讲这段时间，你的办公室打一个电话来，又是什么事情，你的事业怎么样，讲完了，或者你讲完了，然后可是这有两种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关的一些资讯，我怎么办？我怎么把这个东西我真正能够筛选，找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出来呢？我如何用我的脑子处理，去好好的归纳，去找出那一个正确的认识出来呢？这就是责罚，这是觉的第一件事情。觉者事实上呢，它也具有一种更深一层次的哲学的思考。在哲学里头呢，我们有一派，我们称它叫做逻辑实证论。在哲学里头谈到逻辑实证论的时候，这应该谈的就是现代最新的最经验主义的一派哲学。这派哲学起源于英国，现在发展在美国。那么这个逻辑实证论呢，告诉我们说，去判断一件事情，去思考一件事情，去处理一件事情，他提出了三个最基本的他的一个规准出来。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逻辑的一贯性。你要去抉择一件事情，去处理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到任何事情，你一定要考虑到逻辑，合理不合理，是不是在整个的一个推论上是不是前后一贯，你所用的前提之间有没有跟小前提之间这两个的关系是不是可以互相的推演的，所以叫做逻辑的一贯性。也就是说，你简单的讲说，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很合常理，第二件事情是经验的简证性，你推论这件事情一定要跟你日常的生活经验能够结合。也就是说，你推论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地方逻辑上思考上是应该这样子的，但是有很多的事实摆在那里呀。你说当然我多么希望能够进联合国，你说如果我们用一个来调查民意说要该不该进联合国，我想大家都会投票该进联合国。可是有一个事实在那里，那个事实叫经验的简证性。如果你没有去考虑那个经验的简证性就不行了，对不对？我们回到家里，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小孩子为什么讲起来义正辞严，可是好像脱离事实。年轻人就是这样子的，大学生也是一样的。我在学校里头跟我们的同学讲啊，你要当心啊，你在这里可以跟老师辩的都是逻辑啊，逻辑都是对的，黑板上写下来一条一条的也都可以检证，绝对是对的。你没有说你很聪明，可是你出去社会以后就要再加一个但书，也就是说在你的三段推理里头，如果以三段推理来做一个例子的话，那么你以一个小前提，有一个大前提，有一个小前提，大前提小前提照理讲应该推出一个结论出来才对啊。不，你在推论结论之前还有一个但书，但是 那个但数是什么？是你的经验的简证性。你必须顾虑到你现在的那些实际的情况，因为那是你存在的种种的条件呢，是不是啊？所以那件事情我们称它叫经验的简证性。如果你没有去考虑这件事情，那么你就会变成疏离。没有去考虑这件事情，那么你所想的东西跟你的生活一定有一段距离。所以科学家当他想到一个点子，设计出来一个程式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做实验，那叫经验的简证性。一个工程师他设计一个桥梁，设计完了以后，他必须要去探那个地方的地质，同时探那个地方的地质，同时设计，然后最后他要放样，要把他这个东西能够放样，放样可以呢，开始可以才去施工，要生产一个产品。这个产品认为小东西做出来了，但是要到生产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量产阶段，没有经过那一段量产的话，那个东西仍然还是不能够生产东西出来的。因为企业家投资下去的时候，它可以完全垮掉，撩个口都老去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各位，那个经验的简证性就非常重要。第三个，我们这样叫道德的可期性。你逻辑，你讲理，经验的检证够了，现在我要告诉你道德的可期性如何。今天这个做下去，对于这个地方环保的污染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会危害到以后长长久久的事，你要考虑的。我做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如何啊？今天我至少明天雪，我现在终于没有树了，那好，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不管了，可是这些人他还在啊，还在影响了这个社会，做负面的影响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只有住少门前雪的时候，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时候，你输掉了道德的可及性。我们佛门讲布施啊，一个是法布施，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无畏布施。你要注意啊，光是指一个财布施，财布施是最容易的一种，法布施是不容易的事情，无畏布施是更难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比这三种呢似乎更容易但也更难的一件事情，我给它总归起来称它叫如意施。你能时时刻刻给人一点方便，时时刻刻给人一点欢喜，时时刻刻给别人一点信心，时时刻刻给别人一点点尊严，这件事情你能办得到，每一个人都变成好人。父母亲给小孩子一点信心，小孩子就能成长，叫如意施啊。你试试，你不是给他养饱了就是了，你把他送到学校去了，就以为就尽了父母亲的责任了。父母亲必须时时刻刻作为子女的榜样，那叫如意师。时时刻刻都很如意的，就像佛在放光一样，不断的照亮着大家。所以应该是每一个家庭都是佛光普照的。佛在哪里？佛在就在各位的身上，都在各位的心中。你回去了，佛能放光了，你家里就佛光普照，你家里呢就福慧通通增长。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啊。所以啊，我要一再的提醒，通过哲学的思考来看，逻辑的一贯性、经验的简证性、道德的可及性来看，这个原来佛法所谈的哲法觉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回过头来，你想想你的人生是不是需要一点抉择？当个诱惑来的时候，你要不要抉择？要抉择。种种的价值观念在这里是纷扰的，你需要不需要抉择？有诸种不同的宗教，你要不要抉择？有诸种的事业的可能性，你要不要抉择？你有好几个目标给你选择，你选择哪一个？交友需要抉择，婚姻需要抉择，工作态度要抉择，思考的方式需要抉择，无时无刻你都不是都离不开你的抉择，而你在思考在认知上也离不开抉择。哲法觉能正确的哲，能正确的思考， 能考虑到逻辑的一贯性，考虑到经验的简正性，考虑到道德的可及性，这件事情你就绝了。这个绝我们中国叫做责罚绝，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我们谈精进绝。什么叫精进绝？我们以前也大概都谈过，各位都很熟悉精进两个字，精神的精，进步的进，精进就是精益求精，不断的进步，是不是？追根究底，有一份积极的思想，有一份振作的勇气，这就是精进觉。能精进的人，时时刻刻保持一种努力不懈的人，这种人他就有决心。一个意念消极的人，他就马上处于一种防卫，他很害怕，很想逃避，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失掉了他的积极面的，他就输掉了他的决心的。我以前不是给各位举这个例子吗？说荣罗他还正在神着呢，说你看我这个铜墙铁壁，你看我这个壳子有多坚硬啊！啊，正叫对那个鲷鱼来炫耀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来了，有一个危险信号来了，他把门棒关起来，这个时候呢，他的决心是不是全部都断掉了？一个精进的人，他不是这么消极，说我把我自己关起来就好了。一个精进的人，他永远他是真正亮的，他的心胸是开放的，他的思考也是开放的，他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可以说是很自然的，而且是跟人之间是真正可以互相的可以接触的 contact。所以他接触并不是肌肤的接触了，是那个精神世界之间的那份接触了。这种接触是可以会心的，是人人间可以会心的。我们说这样一个人，他是具有光明面的，他是属于比较积极的人。有的人是马上把自己关起来，他很怕别人，严重的话就变成自闭症。自闭症的结果跟荣罗是一样的，魔鬼呢他就把他抓走了，抓到哪里？抓到了那个水族箱里头，上面还写着熔炉一个多少钱。我们的思考时时刻刻都是一样的，一念消极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被一个东西把我们牵动就走了。所以精进呢这件事情可以使我们不断的求知，可以不断的去接受新的考验，不断的愿意去检讨自己的错误，勇于改正。一个人能够不断的去检讨，不断的去努力，这件事情就是精进啊。所以肯精进的人，他的智慧可以增长。比如说你是不是很认真的每天都读书啊，很常常的阅读新的杂志的报道呢？无论在你的事业方面或你人生方面呢，是不是你很认真的去学习呢？我知道各位一定是很认真的，要不然不会郑老师在这里讲课的时候你每一个礼拜都来，所以各位都很精进。就光凭这件事情，精进觉已经是我们大家的了，我们应该欢喜。等一下还有喜觉呢，再下去光凭这件事情我们就已经很欢喜了。所以这个精进觉使我们智慧能够成长，使我们的身心也能成长。一个心力不断成长的人，他的生命力越来越活跃。一个不断精进肯努力的人呢，他的精神力也就越来越茁壮。因为他越来越茁壮，所以他的安全感就越来越好，所以他能够敞开他的胸怀去怀抱大家。一个人能够去怀抱大家的人，那一个人还是真正的是有安全感，是有积极，是真正肯努力的人。一个越脆弱的人，他躲得远远的，他怎么敢张开他的胸怀去拥抱别人，去关爱别人呢？能够真正去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无缘大慈是我跟你没有什么缘分，我仍然还是对你那么样子的慈悲，叫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是我刚刚讲过，我们都是这个大海，无量大海里头，我们都是这个同这个海里头，只是你产生一个水泡，我产生一个水泡，有的水泡吹得大一点，有的水泡吹得小一点，大一点的大概地位高一点，钱多一点，比较会吹嘘一点，大概是这样子吧。小水泡一点就是说，哇，我穷一点，我房子住少一点，但是我也谦虚一点好了。不是小水泡不是很好，小水泡就省力气，不要吹得那么大嘛。大水泡它要拼命的吹嘛，吹得也很累嘛。但最后泡都掉了，还不是回到原来的大海里头去？都是同体呀、啊，所以叫同体大悲。这无缘慈同体悲是华严的全部精神，华严的法界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精进就能醒觉啦。这个星云大师啊，在这一期的佛光这个双周刊里头啊，我看了，因为他佛光协会呢，他一定要找说郑老师你要来当我们的叫什么啊，理事还是什么的。我说我没有空哎、欸。我跟慧明法师讲说，无论如何你不要找我，我没有时间可以开会的。但无论如何，最后还是把我选上去了。所以他现在呢，有什么事情也常跟我联系，佛光双周刊也寄给我。但是我倒很认真，我觉得我不敢说我很认真，我觉得我太太比我更认真。我太太每一期他都很认真的看一看，然后告诉我，嘿，这篇文章好。这篇文章好，就好像他煮了一道菜，哎，这道菜很好一样的，马上就给我介绍。所以我每一次送这个双周刊一来了，我就看，哎，星云这一两期写几篇文章，很具有启发性，特别是这一期，他讲到成功的人生是什么？他说成功的人生啊，有四个字叫四字诀。这四字诀其实就是精进诀了，醒觉的诀。它的四字诀呢是口诀的诀了，啊，要诀的诀了。他讲了，他说改受、感思、改，就是你有什么错误一定要改，有过一定要改，要改掉，改变你自己，改变你错误的工作方法。改变你的缺点，改变你的性格，改变你的习气，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要改。那是精进没有错啊，那叫精进觉。第二个是受，接受的这个受，要怎么样？要受教一个人呢？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人跟我建议，我叫受教，受命。人家给你一件事情交给你，你要好好的受命，好好的去做。受命，受苦，人生本来就苦，你。当然要接受很多的压力，你当然要接受很多的苦难的折磨，因为你必须接受这个命，也接受我这个命，然后我好好的接受这个苦。做哪一件事情不需要苦的？你看郑老师坐在这里，好像讲得很愉快、很轻松的样子啊。我在这里不可以不准备，这里讲了，别的地方讲也要讲。郑老师你一定要来，我跑的也实在是也很苦，所以这个苦啊必须受，也要受这个命。师父讲啊，你一定要来，三宝加持你，很苦，三宝加持你，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这受也是受，要受人规劝，要受人家冤枉，要受人家毁谤，这就叫做受。一个人能受，他就能精进。你能认清生命的本质，就必须要接受，而不是接受人家送红包，也不是接受人家给我很多的赞美，也不是要接受人家给我很多的抬举，都不是。你要这个受字呢，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也不妨接受人家给你的抬举吧。你也不要刻意去拒绝人家给你的抬举吧。所以喜跟菩萨就是不是要去追求受，但也不是不受，但是呢他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清净法，这就是受的道理。第三个呢叫感，感什么？有人讲是不是感偷感盗？ 不是，敢是什么？敢是我敢承担，敢去接受挑战，敢去不断的努力，我敢去说一个应该说的话，我敢去肯定一件事情应该有的法原则，我敢去护法，我敢去为我的宗教的这个信解行政去做承担，这就是敢。你事业上需要敢，敢什么？敢投资啊！你不能说因为这几天乱一点，然后就丢卡。那过几天那个乱过去了以后，人家都在赚钱了，你就没有得赚了。第四个叫思，你要懂得慎思，懂得思考，懂得用心，这就是思啊。所以它有四字诀啊，感受感思四个字，觉得很短，但是很具有启发性，你说对不对？那么精进诀呢，就是让一个人他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日新又新，那么能够福慧增长，这就是精进诀了。那么我们第三个谈喜诀，欢喜的喜，你内心里头能够维持的一份欢喜就是诀，你如果内心里头是凄苦的就是不诀。有一位女士就打电话给郑老师啦，啊，郑老师，我的先生每天都这么晚回来，我也不晓得他到底去哪里，可是他一不回来我就很难过，回来的时候有时候跟他吵一吵，我现在觉得好像跟以前刚结婚的时候简直是天渊之别，老师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结了婚一段时间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的生活呢？我说哎呀，当你先生回来的时候你就应该好好的欢喜呀，你不是一直都在等着他赶快回来吗？那他11点多回来了，你应该很欢喜才对，怎么回来还跟他吵架顶嘴呢？欢喜一点嘛，你管他外头怎么呢，你欢喜一点他就总每天都回来，你不欢喜他怕你看到你很像母夜叉一样，他怎么会回来？喜就是一种觉，喜可以使自己觉，可以使对方觉，是如此啊。你当老师的人碰到小孩子，这小孩子一看呢你就很讨厌，你一点都没有欢喜心，没有欢喜心就不会没有慈爱心呢，这个小孩子你讲的话都是在责备，都是在推翻他，甚至于呢都在扼杀他，那是绝对绝对要避免的，要一份喜悦，就是再大的事情你可以跟他一起的哀伤，但是别忘了最后要把它导到那个喜那里头去，而不是说你错误了我很哀伤很懊恼然后就一直的责备，我们一定要想要在懊恼里头去找出了我们怎么走出那懊恼的那个悲惨的世界，走到了一个我们真正的净土的世界，这件事情就是喜悦，能够从懊恼里头到欢喜，能够到苦恼里，苦恼从苦恼里头到了自在，这东西都叫做喜悦欢喜呀。你忙了一整天，你要想说啊，现在已经工作完毕，要回家去，对不对？你内心里的哼着歌回家是一种方法。你可以完了以后一出你的办公室大门，就不断的抱怨回家，抱怨公共汽车没暂停，抱怨已经很挤了，还要让他上来两个。你为什么不想说是够挤的，但那两个还能上来，我们真替他欢喜？你为什么不用喜呢？为什么你老想叫他推下去呢？你上车的时候希望他赶快停车好让你上，你上了车以后就希望他那个门坏掉不要，为什么不欢喜一点呢？ 所以人就不懂得这个喜觉，所以他没有办法成就正等正觉。因为你不断的在排挤啊，你对于那个不如你的人，你对于那个你认为为非作歹的人，你抱着恨呢、啊。所以心情好的人，他就快乐，他就称心，他就健康。心情好的人呢，他就有一个清醒冷静的思考，他也可以能够找到正确的回应。一个心情好的人，他懂得如何待人，懂得和谐的人际关系。一个心情好的人，他会充满着希望，而且也有一个很好自己能够不断向上的一种意志。家庭里头有一个很好的喜气是很重要的。有人就讲了，他说啊，喜气谈何容易呢？我说喜气怎么不容易呢？我说你要知道，结婚的那一天开始，为什么叫做喜宴？为什么叫喜事？你知道吗？就是要你们两个人结了婚以后，从那一天开始，就必须常常有这份喜节，时时刻刻不断的，它变成你的常性，那就是喜，要每天办喜事才行。听了我这个话，眼睛一愣一愣的，老师怎么会每天办喜事呢？我说每天办喜事是要办在心中，而且不可以只办一桌，而且办很多桌。什么叫很多桌呢？我们看到人也办一桌，办在心里头，我们对他欢喜啊，回到家里又办一桌，每天早餐、中餐、晚餐都在办喜事，你看这个喜有多好。一份心灵的喜悦，他给你的是无量的福分，以无量的智慧。你一定要注意到喜，这里面有几种喜，我举之五种喜。这五种喜呢，你可以好好的留意它。第一件事情是喜见，欢喜的见地叫喜见，不是我很喜欢看到我的女朋友叫喜见，是欢喜的见地。哎，我这个眼睛所看之处啊，我呢都会看出那件事情的意义，那件事情的欢喜面，我会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很了解。